饭和早起哈。刚才和弟兄有交流过，早起挑战大是午饭挑战大，我的感觉是午饭挑战更大。那我们用早起来代替午饭啊，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开始今天主日学。天父来到我们先来同心合一的祷告，来打开你的话。主，我们清晨来到你面前，好像大卫所说的，天未亮的时候我就醒起，就开始仰望我的主，能够在主面前在每日的清晨能够亲近主，能够在主的话当中能够得到你的滋润和喂养实在是一件蒙福的事情。我求主来保守我们以下主日学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来开始这个撒迦利亚书的新的一课，第五课。那这一课呢我们有两章的圣经，七章和八章。那这两章圣经当中呢就开始转变了，因为前面有八个意象，那八个意象呢很多的解释呢是真的是蛮困难的如果没有很多的资料来辅助呢，我们自己看圣经大概就不知道那意象在说什么。那现在我们进入到七章八章当中呢这里面呢有关意象的这个事情就没有，有很多的教导，那教导呢也有这个背景在教导的当中呢是放在一起的。那同样的对我们有一些的挑战，就是这个背景和上帝的教导之间怎么样产生连接。那今天所讲的是第七章和第八章，这两章呢大概有不同的重点。撒迦利亚书第七章呢主要是讲到上帝的挽回和祝福。你前面讲了很多的意象，这个意象呢在前面我们讲到第五章第六章它的核心是讲到审判，那对选民的审判，对世界的审判，那这个是这个主题，讲到神的大能对这个世界产生的审判这是前面讲的。那在审判的结尾呢，到第六章的结尾开始讲到基督有关将来的这个祝福，然后呢到第七章开始又讲到挽回和祝福，第八章呢讲到祝福和正确的道路。那这个是在整个的信仰的当中我们一直要来观察的事情，上帝他要挽回我们然后祝福我们。那他的挽回是他的恩典，不单是我们在没有信主，也包括信主以后如果我们走偏了路，上帝也会挽回我们，然后呢挽回的目的是要祝福我们。那这个挽回的当中有内涵的，这个内涵是上帝要把他的祝福给我们，那这个内涵是相当重要我在这个上个礼拜五带领新生小组查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第二章呢彼得曾经讲过一段话，他引用了约珥书。这个约珥书呢他一讲呢就讲到世界末日，我就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彼得信息的当中它包含着约珥书后面讲的太阳变黑月亮变雪，讲到世界末日，那不是当下发生的，是将来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是在基督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所有上帝的祝福挽回和方向一定是带到世界末日和将来永恒的结局，这是上帝的作为。那这个作为是在人类历史当中上帝作为的唯一意义，是实现将来永恒的目标。在暂时当中所有的事情是为了实现将来永恒，那这一个要点是我们在基督信仰中鉴别当中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任何的信仰的当中都容易被人用在服务暂时，包括所有的异教，包括政府，他们也会利用信仰来服务他们暂时。但基督信仰不是，是在暂时当中要服务于永恒，那这两个方向是绝对的不能够相合的，但是非常容易被混淆这个情况。那在我们在信仰当中的这个所有的经历包括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那都要我们要聚焦一个要点，我们的信仰的道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得着的到底是暂时的还是永恒的。那这个聚焦点如果一旦不对，我们所有的信仰的 practice， 我们所有的信仰的当中的行为都会产生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那实现这个要点在上帝的作为的当中，他一定是给我们神迹，他的拯救大的神迹临到我们，然后呢把我们带向目标呢是天国的永恒，这两个是确定的。那对于一般人来说，我们呢 很欢迎上帝他的神迹临到我们生命当中，大神迹不单是看的好像很震撼，那个神迹是帮助我们的，比如说过红海、开约旦河、天降玛拿，都是很喜欢的。那上帝说给我们将来永恒天国的祝福，我们也喜欢，那连世人都想要啊，这个150岁啊，或者是长生不老啊，世人都喜欢。那这两样是喜欢的，上帝的神迹大能帮助我们将来永恒的天国永生啊，有人世人说叫长生不老，没有长生不老这个事啊，都喜欢。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是上帝的教导，是律法。那这个是人不喜欢的，所以人会拒绝神的教导，但神的教导恰恰就是实现将来目标的那个重要的管道。那在彼得前书1章23节，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来实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好叫将来的目标属于我们。但是人最不喜欢的就是第三个部分，或者叫核心的中间的部分，神迹喜欢，天国喜欢，不喜欢神的教导。那这个是在所有信仰当中，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在信仰当中看到所有的挑战都离不开这一个规律。旧约的以色列人不喜欢神的话，新约的圣徒，我们叫做得救的基督徒，可能也不喜欢圣经的教导。那这个不喜欢就是在神迹这个事情上没有得到它真实的价值，也实现不了将来永恒的目标。那这个 pattern 是在这个当中，在第7章、第8章这里面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当中所有描述的东西啊，很多的内容，但是呢它的里面的啊这个规律这个规则大概没有太多的改变啊。从这当中，那为什么用这么多的事情，用这么多的这个话来实现这个目标呢？因为这个很难。愿意听神的话，愿意遵行神的话，这件事情很难。经历神迹不难，神给我们经历就经历了，这个很难。那这个难度也是指向上帝神迹的将来的目标啊。所以这里面讲到挽回和祝福，上帝要挽回人，上帝知道人的光景，要给人祝福，这个祝福是将来永恒的祝福。那这个当中怎么样挽回以后，让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祝福，那这个是重要的。OK， 所以第7章我们来看哈。那第7章开始讲到大流士王第4年9月，那这个呢是刚刚好在前面啊，给撒加利亚看8个异象2年以后啊，8个异象2年以后啊，第1章的第7节，大流士王第2年第11月哈，然后呢到第7章呢到大流士王第4年9月，差不多2年以后啊，就是基流斯月初四，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2年以后开始临到他。那为什么要等2年的时间呢？为什么2年时间再有这个教导呢？中间发生了什么呢？中间是这个圣殿呢就建成了。所以撒加利亚他在2年前开始传递那8个异象，然后在2年以后呢这个圣殿建成了。那这个是时间线啊所产生的这么一个变化。然后在变化当中呢第2节，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色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同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啊，这个是开始有人来找耶和华的祭司和先知。那在这个里面呢有出现2个人物啊，伯利恒的沙利色和这个利坚米勒，这2个人是谁哈？那这2个人呢，一个叫做 Prince of the Treasury， 就是管理财务的，他是专门管理财务的哈，这个沙利色。另外一个呢是叫 Messenger of the King， 是神的是他们王的一个使者啊，叫钦差大臣。一个是专门管钱的这2个人，然后他们找祭司和先知，他们要恳求耶和华的恩，他们要耶和华的恩典的，这个是确定的哈。他们两个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人，或者代表回归的这些犹太人，然后呢来找耶和华的祭司和先知，他们要耶和华的恩典。那怎么要呢？第3节，并问万军之耶和华 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们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那这是一个问题。五月间斋戒哭泣，那这个五月呢，就是当初圣殿被毁的时候那个月份。那每年呢，他们在圣殿被毁，耶路撒冷被摧毁，耶路撒冷是四月份被攻陷，到五月份呢圣殿被毁掉，那他们每年在这个时候呢哭泣斋戒，现在还要这样行吗？因为现在圣殿重建了，他们回归耶路撒冷了，那他们还要做这件事情吗？那这是一个提问。那这个提问呢，看起来好像是合理的，是吧？看来合理吗？因为原来我们过去七十年，当耶路撒冷被摧毁，圣殿被毁了以后，他们被掳了。在被掳呢，每年他们在四月五月，特别是在五月的时候，圣殿被毁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他们在这里面斋戒哭泣恳求耶和华的灵。然后七十年以后呢，上帝把他们带回来了，带回来以后呢，圣殿又重建了，然后接下来要做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还要做什么？还是说不需要再做什么了？我们已经回归了，已经圣殿建好了，这个事情我们是哭泣哀求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实现了，我现在还要做什么？继续做吗？还是啥也不需要做了，反正做完了？那这个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是他们对信仰认识一个浅薄的问题，在上帝面前不知道做什么，这是一个问题，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信主的。那当我们问说我还需要做什么，或者说我不需要做了，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问题，大家有了解吗？一个在地上被上帝拣选，被他建立的，无论是教会还是信徒个人，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已经不知道要做什么，换句话说，我觉得做什么也没有必要了，这个本身是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不知道他在上帝面前所做的不是建一个物理上的圣殿，而是要建立一个真正属神的百姓，这个是他们要做的。那这件事情能够停止吗？不能停止。所以我说，在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他们重建圣城，重建圣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建，叫做重建圣民。他们的城被毁，他们的圣殿被烧，是因为圣民出了问题，百姓出了问题，这个是原因。如果他们这些百姓没有背离神，他们按着神的心意来做，他们的圣城不会被毁，圣殿不会有问题的。那根基是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眼睛所定睛的是圣城和圣殿，那这个是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个人，我们眼睛所定睛的不是我们的生命状态，而是我们要做到的事情。那这个张力一直存在在信仰历史的里面，如果这一个事情没有解决，他的信仰一定会一直出问题的，这是问题，这是本身是问题所在。那如果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的信仰只停留在圣殿的这个物质的物理的一个 building 的里面，他们不知道他们应当在上帝面前要做的是什么，他们的信仰就没有办法被建立，就算做了什么也是任意而行。那作为任何一个教会，作为任何一个信徒，我们必须要知道我在上帝面前应当做什么，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不是跟随世界的潮流，是从神那儿来的对我个人性的指导，对这个教会个体性的指导，这个是当做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必须透过从上帝来的话，透过圣经，透过圣灵对我们的感动。在这个点上，在整个信仰历史的当中，每一个信徒，这都是我们核心的挑战。我们叫做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真的吗？我们希望教会真的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吗？ How do you know? 我们怎么知道的？ 我个人确实活在神旨意的当中吗？你怎么知道你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你非得有从上帝来的直接的带领，我们叫做从圣经来的带领，圣灵透过圣经对我们的带领，我们才知道我确实的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这个教会确实的确实合乎神的心意，在地上来侍奉神。否则就会落入到一个人的自我中心，任意而行，跟随这个世界。所以最近发生的 Charlie Kirk 这个事情，我也跟大家提一下，这个事情引起很大的一个震动，但是作为基督徒一定要清楚，这个事情发生对我来说，我应当做什么，这个是我们要观察的。不是因为一个事情发生以后大家都在做什么我就一定要做什么。 Wait a minute， 要谨慎，要清楚。那上帝对我们个体性的教会和个人性，他到底应当让我们做什么？那这一个反应才会是准确的，否则我们很容易落入到自我的情绪上的、世界潮流上的这种大的影响，那这个方向你就很难把握。你不能说现在全世界的反应就是上帝的旨意，你不能画这个等号，也不能说这个反应，我如果没有那个反应我就不合神的心意，如果我那样反应我就是合神的心意。要留意，要留意，那上帝对我们的带领到底是如何？包括前面川普选总统，包括世界这时候的混乱的局面，都会回到我们当中，我应当做什么？这个绝对不是争论的结果，也绝对不是大家觉得的结果，一定是上帝旨意。我应当怎么做？我应当怎么回应？我应当怎么按照神的心意面对这个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改变的，在所有的事情发生的这个事情的目标都指向天国的永生，对于教会来说，不管世界发生什么，都是为了成全圣徒，为了福音的缘故。对于个体来说，不管事情发生什么，我在基督里面要得生命的，并且得的更丰盛的，这个是上帝要我们真正得着的，无论是圣城，无论是圣殿，这个是真正核心的目标。所以在这一个事情的这一个校正和分辨上，这是对我们所有的信徒，对每一个教会都是非常大的挑战。任何事情，大的事情发生，我们要好好在神面前祷告。大卫的诗篇，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目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也不敢行，我在神的怀里好像吃奶的婴孩，安静在神的怀中，因为上帝在掌管万有，我安静在他的里面，我会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我按着神的心意在走。如果我不安静，我暴躁了，那我正义感爆棚了，那可能会产生的结果不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非常大的挑战。那在所罗巴伯、撒加利亚他们这个时代同样的情况，那他们说我们当做什么？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进食哈，五月七月啊，又是两个日子哈，这个七月呢是巴比伦所设立的那个总督基大利被杀的那一个月啊，五月是圣城被毁的那个月，那这个是他们禁食祷告啊，你们吃喝悲哀禁食，然后说岂是向我禁食吗？上帝问这个问题。他们呢在圣殿被毁的时候，当他们的总督被杀的时候，他们悲哀禁食，上帝说你们是向我禁食吗？好像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来思考一下，禁食不是向神禁食吗？我们禁食祷告悲哀哭泣不是向上帝吗？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的啊，他们会 cry to God 啊，真的向上帝吗？那上帝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这很显然嘛，我禁食悲哀哭泣我当然是向你了，我向上帝嘛，我怎么会向其他人呢？那为什么上帝会问这个问题呢？ 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显然上帝是否定的，说你们进食悲哀，你们不是像我。那怎么来判定这个问题？后面的经文第六节，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他们是为自己向神进食哭泣，不是为了上帝向神进食哭泣。今天一大早我们早祷会，有个89岁老人家，他有一段分享，他祷告的时候也有点分享。他说，我原来信主总是求上帝，你帮我这个帮我那个，帮我这个帮我那个，我从来没有求过说上帝你要我做什么，我应当怎么样去回应你。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子。他现在在神面前悔改啊，89岁老人家，一个老姐妹。这个是核心的重点。所以当我们的信仰停留在以自己为中心，不是以上帝为中心，上帝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我的，上帝说你就不是向我进食，你不是向我祷告，你为自己吃为自己喝。我们经常讲到这个词，我们要为主而活。那怎么知道我们为主而活？我们的 motivation， 我们里面的动机，我们的心真的是为了神吗？还是为了我自己？那这个挑战在信仰当中是非常大。那这个挑战会影响到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否真正的按照他的心意去行，按照他的教导去做，被他塑造成为圣徒。重点不是事情，是生命。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他说我来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得的生命，圣徒的生命是存到将来永恒天国的，这个是福音真正的价值所在，也是上帝救恩真正的价值所在。作为一个信徒，如果在地上没有真正活出圣徒的生命，得到天国永恒的那个上帝的给的应许，他的信仰是失败的，这个教会是失败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在地上闹腾有什么意义？那这个是要点。所以上帝说，你们像我还是像你自己？像上帝就是跟随他，顺从他，得生命，得到天国永恒的救恩；不像他，像自己就得不着。很简单，两个方向，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地上的。那这一个挑战实际上蛮大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被我们周围的环境吸引，我们失去这个问题的焦点啊。所以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定睛这个焦点，这个焦点不能改变，得生命并且得着福音真正的应许，将来天国永恒的救恩。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教会，这个焦点不能改变，所有的事情是为这个服务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那这个是要点。所以在这点上，在旧约的时候，在这段经文，上帝就跟他们说，为自己。第七节，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的人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从前借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那这是回忆。在原来的时代，当时呢，他们的情况非常好。那个时候，他们安定了。那先知所讲的话，你们应当去听。那这个时候呢，也讲到大概就是到撒加利亚和这个先知给他们讲预言的这个时候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啊，在这个时候让他们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得着给他们的恩典，是因为他们听从先知的话。原来是听从先知的话，所以他们可以有安逸的生活，没有周围的仇敌，可以有丰富的上帝给的供应。那听了神的话，这些都有；不听就没有。那听神的话是为了得这些吗？当然不是嘛！听神的话不是为了得这些，听神的话是得生命，上帝会把他们所需用的供应给他们。就这一个 规律要把握啊。所以耶稣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需要的会加给你啊。那在路加福音特别说你要单求神的国神的义，在马太福音说你要先求。为什么路加说单求呢？因为我们路加是写给外邦人的，外邦人一看哦，原来这个钱是这么赚的，要先求他，然后呢他就会把我要的给我，那这个生意是这么运作的，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生意。所以路加那里面特别说你单求不是先求。但是犹太人他们有背景，知道先后这个次序，先在神面前得生命，需要他会给你。外邦人会容易把它变成个生意经，所以说你单求，只有神的国神的义对你有意义，这个事情不是你应当求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知道啊，这个信仰我们到底应当怎么去走信仰的路，怎么建立信仰。好，我看后面的经文哈，这内容挺多的啊。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那这是一个上帝对他们的嘱托，先知的话你不当听吗？听什么呢？上帝提醒他，用撒迦利亚把神的话传递给当时的犹太百姓，曾对列祖如此说。那说什么呢？有两个点，一个按治理判断，这个按治理判断呢，他特别讲做 righteousness 公义啊。那第二个呢，是讲到怜悯啊， render truth judgment 就是一个真正的公义的判定。另外一个是 kindness and mercy to one another， 两个，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怜悯。上帝要的是圣殿吗？要的是圣城吗？不是，是在圣殿当中敬拜，住在圣城当中的人活出公义怜悯的生命，这是上帝要的。那在这里面为什么说你们列祖呢？因为列祖曾经有做过，那列祖也曾经没做过，有做过的蒙恩，没有做过的被上帝惩治，被赶散。这核心点还是回到他们到底要不要在上帝面前真正的能够按照上帝的教训来跟随他，生命改变，活出圣徒的生命，不要把这个信仰当成一个表面的形式，甚至不要变成一个得到自己私欲满足的一个途径，这个不是基督信仰，这是迷信。信迷信的人一定是这样拜佛的，就是要得到自己的私欲满足嘛。但基督信仰不是，是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美善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配得天国永生的，这个是基督信仰和迷信的本质的区别。而且迷信它绝对做不到基督信仰要给人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从上帝的能力来，从圣经真理来，异教没有。所以按治理判断和以慈爱怜悯待弟兄是讲到公义和怜悯。好，第十节，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啊，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一个是外面的行为，你真正是有公义怜悯的，就一定不会欺压和谋害这些寡妇孤儿。如果你内心有怜悯的，有公义的，也不会去谋害你的弟兄，内心和外表的行为，这是圣徒应当有的生命的品质啊。然后第十一节，他们却不肯听，扭转肩头，塞耳不听。讲到列祖当中带坏的那批人，他们玩梗不肯听。为什么不肯听呢？啊，这不是很好吗？一个人不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心里面也不谋害弟兄，这不是很美善的吗？为什么不肯听呢？很好吗？做得到吗？不容易做到的，这样的生命状态不容易做到的。内心真正对自己的弟兄是良善，不管弟兄他有什么原来不能克服的罪性，对我没有任何的伤害，我都心里不谋害他。 就算别人心里谋害我，我心里也不谋害他，做得到吗？不容易吧。怜悯那些孤儿寡妇，怜悯那些寄居的，就算这些寄居的他们很不像样，我们也怜悯他，做得到吗？不容易做到吧。最近加拿大对印度的已经有一些情绪了，是吧？做得到吗？做不到，不容易做到的。那你除非从上帝来的信心、能力和真正天国的盼望。我再次说，天国的盼望让我们能够做到，面对地上这种糟糕的境界，我们仍然不至于被拖下水。因为我的盼望在天国，地上糟糕的境界不会拖下水。如果不是反过来，这是我现在唯一的盼望和生活的环境，你把这个地方搞乱了，那我就跟你过不去了。那这个是不同的视角啊，所以天国的视角和地上的视角它反应是不一样。然后第十二节，使心硬如金刚石，这个是心硬啊。我前两次讲到心硬的问题，那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先知所说的话，两个点，一个良知泯灭，人的良知是 working 的哈，是有作用的，在面对恶事的时候，面对不好的事情，心里面是有反应的，良心是有反应的，不是毫无感觉的，不会的。在罗马书第二章讲的，每个人都有良心的，只不过在良心这个事情上，罪人是失败的，最后我就算了啊，最后心一硬，心一横就算了啊，心一冷就算了，这是这样的。然后神的律法啊，这个是比较容易明白的。然后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那有两样的提醒，一个是上帝对于选民有律法的提醒，一个是有良心的提醒。我再次说，信主以后我们的良知被圣灵恢复会相当的敏感，信主以后圣灵会让我们明白圣经的话，我们会有清晰的判断，这是基督徒啊。所以信主的人如果没有圣灵，我说我里面的良知不 work， 好像世人一样出卖了良心哈，这良心被铁烙惯了没有感觉，在信徒的当中，在圣徒的里面是不接受的。那除非他偏离了真道，除非他离开了信仰，那保罗说你被铁烙惯了，你的良心已经没有功能了。这个会，如果一个正常信主的人圣灵在里面工作，良心是非常敏感的，圣灵会提醒我们，你心里就是不平安，这个事情就是不对的啊。有圣经的真理来光照，那这个呢是指导我们走正路的。那这件事情耶和华说，我用这个来跟你来对话，你心里的良心和律法这两样放在一起，人是无可逃遁的，没有任何借口啊。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大家看到了哈，我们经常说耶和华是听祷告的神，是的哈，他是听祷告的神，我们向他呼求他会垂听。但是这个是单向的吗？这个不是单向的啊。在我信仰经历当中，我看到一些的教会，一些的信徒，他总觉得我只要在上帝面前我就拼命的祷告，神一定会听，因为他是听祷告的神，是这样吗？这经文里面说，当他们不听我的时候，我也不听他，这是一个彼此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的关系。那我们跟上帝面前有一个良好的互动，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竭力的要听他的话，未必能够百分之百全都听从，但是我百分之百愿意听从，这个就可以。为什么这个可以？因为律法的总纲是尽心尽力尽意爱着我的神，这是总纲。我们只是尽心尽力了，但是真的有些我做不到啊。那我愿意，我做不到，求神加给我力量，我愿意，那这个可以百分之百。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祷告上帝一定会垂听。如果不是这样， 跟上帝要 make deal 啊，没可能的，到最后就没有啊，这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好，十四节，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啊。这里面有意思哈，就他们被抛到万国，在撒加利亚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他们又回归了，原来被抛去又回归了，但后来又被抛到万国啊，这是一个看起来好像不可能发生，刚回归怎么又抛到万国呢？他真的又抛了，现在我们都看到啊，在耶稣以后那抛到万国真的会抛了。然后呢，这里面他有一句话，他说呢，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的，在圣经里面上帝一直说，我使你们地荒凉，我让你们那边变得荒芜，我让你那边变得这个啊，没有任何的丰收啊，变成饥荒，上帝会这样说。然后上帝说，是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上帝本来赐给他美好之地，祝福这个美好之地，但是他们顽梗心硬，他们使这个祝福被拿走，他们使这个地荒凉了。这个原则在我们信徒生命当中，在教会里面也都是一样的啊，信徒不要轻易去抱怨神的，遇到情况不要在神面前轻易抱怨。有几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是上帝定义让我们经历艰难，好像约伯一样，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不理解，但将来会走出来的，也叫做瘟疫受苦。那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在彼得前书说，彼得说你们是因为自己犯罪受苦，你为了基督受苦那是荣耀的，因为自己犯罪受苦有什么好夸耀的。所以每一事情，每一次遇见事情，我们都需要反思一下，在上帝面前祷告说，上帝，我在你面前，我是不是做了不合你心意的事情产生这个结果呢？还是说我在跟随你的道路上，你用这件事情来建立我，来荣耀你的名呢？要跟上帝有这样一个正确的关系啊，而不是遇到一个事情马上就抱怨，那这个就不行了。那、啊、这个就是不明白神的心意。好，所以看到啊，挽回和祝福这个当中有内涵，上帝会挽回人，会祝福人，但当中的内涵就是刚才第七章的第八节，上帝让撒加利亚跟百姓说的，你们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公义的有恩典的生命，这是上帝要的，让他们回归圣城，建立圣殿，要达到这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和将来永恒连在一起。我再次说，不是为了服务世界的啊，我今天讲到我会讲的，基督徒的生命，上帝建立教会不是服务世界的，要搞清楚，而是世界被上帝使用，为教会，为基督徒服务的，这个次序要搞清楚。那这是造物主他全然的掌管。好，第八章我们到祝福和正确的道路哈。那第八章和第七章两边有一点点重合，有些内容有点重合，那个重合的内容是核心，是第七章的核心哈，第八章也在讲这个问题啊。第八章呢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怒，这是单向的。那为他极其火热，这是单向的，这是上帝本身的旨意，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上帝为他心里火热，并不是以色列人在埃及活出美善的生命，也不是他们在那里荣耀了上帝，没有，是上帝心里火热，要把他们救出来，然后要塑造他们啊，他们在迦南地就一塌糊涂啊，40年，在塑造的当中，很多人悖逆就死在旷野。那上帝心里火热，上帝因为他的旨意，因为他的拣选，所以他心里火热啊，这个是从神来的单向的。那在这里面，我们听的啊，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上帝，我们都被上帝火热了啊，否则我们不会坐在教会的里面，不会成为信徒。所有成为信徒的人都是被上帝火热了，他火热的心就临到我们啊，单向的，就 救我们。然后呢，向他的仇敌发烈怒啊，这个要留意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当中经常看到说，哎呀，基督徒被欺负了哈，这个比如说查理克被杀了，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太邪恶了，我们要怎么办呢？怎么应对？上帝一定会发怒的，一定会对所有的残害属神的信徒、属神的教会发怒，这是必定会的。那发怒的方式我们未必能够明白，但他一定会发怒，但发怒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当上帝向他发怒，他没有得救的机会。我再次说，人在上帝面前得到的最大的咒诅是地狱，不是地上。地上他可以很厉害啊，他可以好像很风光，将来地狱的审判那个是极大的咒诅，在上帝面前得到唯一的祝福是天国的永生。所以上帝向他发怒未必我们在当下看得见，但是呢在永恒当中一定会实现。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啊，看到哈，它必称为诚实的城，是有它的重要的内涵啊，它叫 faithful city， 这个诚实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然后耶和华的山为圣山哈，是 holy 的，那这是内涵，属神的一定要有这个内涵的。上帝他有大能，但绝对不是用强权，好像现在世界里用强权的，上帝不是的。他的大能要成就他真正的美善，是在他的选民当中那种世界没有的圣徒的生命啊，那他是光是盐啊，不是做光做盐啊。我们说要去做光做盐啊，你不是那做也做不出来，不是做了也不是真的。是光，意思说 you are the light, you are the salt， 你是活出来那个生命，自然就发出来的。那这个是属神的人。然后这样的话，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街上，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那这是我们讲到一个啊，其乐融融的，非常安居乐业的一个光景啊。上帝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属神的家，老年人被尊重，小孩被保护，他们可以很放松的在街上啊，在这个玩耍啊，小孩不会被人家抢走，老人摔倒了不会有人不扶他，不会有这种事情哈。那这个是一个其乐融融的一个状态，属于神的选民所住的地方啊，一个描述。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是在余圣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嘛。那这将来在余圣的选民看为稀奇，在神面前不是，因为他定义要成就这个事情，他就可以成就。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那看到哈，那这个是将来时了，被赶散以后将来时，因为现在他们已经回来了，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啊，已经回归了。那他说我会救他们回来，这是将来时。所以现在以色列还不是这样，当下的以色列还不是这样啊，他们前段时间街上又有这个人在巴勒斯坦开枪啊，又打死了很多人，然后经常有炸弹呢，什么没有办法啊。现在以色列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将来时啊，将来会讲到神的大能和祝福。然后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请留意后面那句话，都凭诚实和公义。我们是上帝的民，上帝是我们的神，都凭着什么？一个名字 label， 一本 passport， 一个护照，不是，都凭着诚实和公义 faithfulness and righteousness， 上帝的信实和公义。属神的人，我再次说，生命的品质是界定到底是否属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不是外在的表现，是内在生命的品质。这是属神的。好，后面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那这里面就是撒加利亚和哈该他们曾经在当时立殿根基建的时候呢，他们有说过话。那日以前，人得不着工价，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在之先，真正归向神之先得不着，是上帝使众人互相攻击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再次回头看这个世界发生的情况，有上帝大能的掌管，是人类犯罪，但是有上帝大能的掌管。那在这个当中呢，也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在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时代千万不要活在仇恨的里面我再次说，比如查理·克克这个事情，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活在仇恨的里面，我们不接受这个事情，这个非常不公平，那这个是绝对不应该的我们为他这个好的见证，我们是为他这个感谢神，但是千万不要因此陷入到仇恨的里面，这是在这个时代发生这个事情基督徒要留意的而是真正在神面前有一个怜悯的心这是很重要的上帝他做的。十一节，但我如今带着余剩的民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上帝的祝福然后看十三节，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你们成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那这句经文我再次说，我们在一个时代看到以色列人，特别是主耶稣以后，真的让人看起来是一个可咒诅的民族，被天下恶国抛来抛去，然后在二战被杀了差不多三分之一600万，是当时整个世界犹太人口的差不多将近二分之一当时大概有1400万，整个全世界1200万到1400万，杀了600万，将近一半的犹太人被杀，真的是看起来是可咒诅的，但上帝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子。所以在肉身的死亡和将来永恒的当中，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判定，尽管犹太人他们被杀那么多，但是他们进入到天国的人可也是非常多那地上的人活得好像没问题，寿终正寝，但全部请到地狱里面去也没有啥意义要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上帝的公义和祝福这要看得比较清楚好，第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那圣经里面经常讲的上帝后悔，后悔是他改主意了，不是他觉得做错了，没有，他说从来没做错事情，这样说是对的，我也不会因此有什么任何这个后悔的这个心，没有的那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又开始神的主动的恩典临到他们。第十六节，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看到个人与邻舍说城市话，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又回到第七章，回到这个核心，信徒生命的品质，圣徒生命的品质，选民生命的品质，回到这个核心点，重点在这里所有的外面这些的所有的形式都是为了成就圣徒的生命，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都是为我所憎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手上的行为和内心都是背离神，就被神所憎恶，这也是律法的精髓在这里面。好，那我们快一点往后讲那么就不多讲再看后面十八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那这是他们当时遭灾的时候啊，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然后呢第十月啊，前一年的十月被围困，第二年的四月被攻陷了，第五月呢就被毁了，到第七月呢他们那个基大基啊，那个总督被杀了啊，这么一个事情啊，这些事情呢都是对他们是悲惨的。那这些的日子要变成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公平。又回到这一点，我做改变，我拯救你们，我把你们的悲哀变成了喜乐，所以你们要诚实与和平。又回到这个点上， therefore love truth and peace， 所以你们要喜爱，要爱真理，要爱和平，生命的品质。又回到这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讲到外邦啊。列国有两个哈，前面是讲到犹太人的列国啊，这个二十一节是讲到犹太人哈，以色列的选民，他们会回到这里来。然后呢，22节，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啊。我看到这段经文，我特别看到那强国的民哈、啊，还有点感觉，因为在这个时代，中国被号称为强国，大家一直说强国哈、啊，还有什么各种强国的什么软件之类的哈、啊。那强国的民要来寻求耶和华的恩啊，我是中国人，我来寻求耶和华的恩。那只有他的恩是和永恒的祝福是连在一起的。啊，23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我们同在了。讲到救恩，吸引很多的外邦人来寻求犹太人的神啊，要信主的啊，这是一个最后的上帝的一个总结性哈、啊，是万国的一个祝福福音。那到今天这个时代已经走向末端了哈，今天已经不是这样啊，但仍然还是有外邦人来寻求耶和华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哈。第一个，选民禁食哭泣祷告，恳求上帝施恩，为什么上帝不顾他们的祈求哈？上帝说，你们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们所祈求的啊，这是和神的互动哈。第二，上帝要选民判定自己的信仰状态，为何不是宗教行为，而是省察内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说基督信仰和异教的非常重要的区别，异教是看外表形式，基督信仰是看内在生命的，这是本质的区别啊。第三，当百姓不听上帝的律法，为何是心硬如金刚石，而不是有自己的主见呢？因为上帝的律法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所有的不愿意行在公义良善的里面都是心硬的结果啊，这不是个人主见。第四，上帝是听祷告的主，为什么不听选民的呼求，反而会更加惩治他们，因为他们悖逆神，就被他惩治了。第五，神为锡安活恶，为何要使耶路撒冷成为诚实的城，而不是坚固的城，诚实的城而不是坚固的城，是上帝让他们有选民圣徒的品质啊，所以现在以色列人那个城要变得很坚固哈、啊，他们刚刚出来一个叫激光武器哈、啊，原来叫铁穹，现在叫铁树哈、啊，说那个激光现在很厉害，打下一个导弹的这个成本是$2，原来那个铁穹那要几十万美金呢，现在打一个$2，你敢向我发导弹，我一个激光把你弄下去，你花几十万，我$2搞定哈、啊。现在他们变得更加坚固哈、啊，防得很坚固，这个不是上帝真正的心意。上帝真正的心意是诚实的城，有上帝来保守，所以你发明了这个武器，人家还会发明其他的武器。人呢做好事不容易，做坏事可厉害了啊，就会一路的这样子做下去啊。所以这个是问题在这里。 好，第六，犹大家和以色列家是上帝的选民，为何会在列国中成为可咒诅的呢？违背上帝的心意就活在咒诅的里面，这是非常清楚的。那真正的咒诅和祝福不是地上，是天国的永恒。啊，如果在地上受惩治，能够悔改，得到天国永恒的生命，那是祝福。在地上作恶多端，寿终正寝，进入到地狱，那是咒诅。啊，所以基督徒的眼光一定要从永恒的眼光来看哈。第七，上帝要犹大家喜爱诚实和和平，如何面对外国国家的仇恨和攻击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题目。那对于选民来说，怎么面对这个问题？那这是两个部分，一个是以色列人，一个是我们现在外邦人的教会，我们怎么面对？那外邦的教会有外邦教会的教导，在新约啊，从这个罗马书开始，一直到后面所有的教导，包括彼得啊。在地上我们怎么和地上的权柄互动，哪些的问题是要透过地上的权柄来解决的，那基督徒在地上我们怎么样能够按照耶稣的心意来做，我们要收到入窍啊。我听到一些人包括一些的其他的这个地区欧洲一个牧师说这个现在我们透过这个查理克克的事情，教会现在要拔出刀来啊。那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这怎么和耶稣讲的你要收刀入鞘不一样呢？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被这个事情激动以后，我们的反应不合神的心意的，对吧？这个是不可以的啊！收刀入鞘，那对于当下的以色列人，他是上帝的选民，有上帝对他独特的带领，目前他的光景他会保护自己，但在神的心意当中他有他独特的地方，那他没有真正悔改归向神，这个是错的。所以他现在民族的一个整个运行的方式在上帝的手中，但他目前的状态是不合神心意的，这是确定的啊。那这个是我所能够知道的哈，做了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我的一点分享啊。我看后面的天空题，第一个，上帝赐给信徒祷告的权柄，上帝赐给信徒祷告的生命啊，不但有权柄，有生命的，祷告是一个生命的啊。第二，健康的信仰需要遵从规则。健康的信仰需要发自内心哈，我们需要遵守上帝给我们的教会各方面的教导规则，要的，但是要发自内心，不是一个表面的宗教形式啊。第三，遵行上帝律法是发自内心，遵行上帝律法是改变内心啊，不单发自内心，改变内心，被神的话把我心改变，让我心变得柔和谦卑了，让我心变得没有那种的仇恨，这是从神所改变的啊。第四，上帝为了救恩向选民施恩，上帝为了救恩向选民发怒，向选民发怒是为了救恩的，但是最好不要发怒，我们自己不要一直这个被发怒哈啊，这是的，为了救恩。第五，蒙恩顺从上帝带领的人蒙福，蒙恩抵挡上帝带领的人遭灾的啊，这个是一个原则哈。第六，上帝建立追求圣徒生命的人，上帝保护追求圣徒生命的人。为什么讲到保护呢？追求圣徒的生命我们要收到入窍的，那收到入窍以后谁来保护我？上帝会保护你，拔刀入窍不需要上帝保护，你也保护不了自己。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打开圣经啊，看到撒迦利亚书里面的教导很多，也在教导我们当下的教会和信徒。愿我们在你话语当中得到你的教导，并在你教导的当中能够真正的蒙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